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年轻姐妹，她叫刘安婷。安婷只有24岁，已经是 Teach for Taiwan 为台湾而教这个策动台湾偏乡教育的组织创办人。2013年安婷曾经受邀到 TED 台湾的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及 Teach for Taiwan 的缘起与愿景等等。不过这么关心台湾教育的一位年轻人，其实在2008年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想办法脱离台湾的教育环境，拼了命的苦读，申请到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开心前往美国去读大学的。毕业之后，他也很迅速的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坐拥高薪。原本压根儿都没有想到会回台湾，会将人生的焦点转向偏乡教育。但是2014年7月，安婷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出走是为了回家》，就是在分享他过去5年去美国到回台湾这个变化快速成长挣扎的历程。那么在书的最前面，他写着，仅将此书献给我的奶奶、父母、弟弟，还有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造物主。是的，安婷是一位基督徒，他12岁信主。那么他信主的故事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上帝与他的关系如何？安婷又是如何看待上帝对他生命的计划和带领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聆听刘安婷姐妹的生命故事。婷你好，
娟宇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那安婷现在是 Teach for Taiwan 的创办人啊，也是理事长哈，因此这个组织的事务就是你现在忙碌的重心哈。
对，就是我的工作了。
那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呢？
是 Teach for Taiwan 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是一个协会的形式。那我们最主要来看到处理的问题是在台湾的偏乡教育现场，其实有常年非常严重的缺乏老师的一个问题。除了数量之外，其实老师的流动率啊、品质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缺乏的一个区块，但也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那 Teach for Taiwan 的原生者其实是在美国的 Teach for America。 那 Teach for America 就是为美国而教，为美国人教是25年前，1990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普林斯顿25年前的一个学姐，也是大学毕业隔年创的一个组织。对，那他在美国创造了一个桥梁，让很多有使命感有能力的年轻人有一个团队支持他们，一起去有高需求的偏乡的学校里面做2年的一个教学的工作。那2年之后，这个年轻人是否留在现场是他自己的决定哦。那这个模式受到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一个敬仰，所以目前他们有个国际的网络，有35个国家在做同样的事情。 那我们是在2013年初的时候创办这个组织的。
所以你主要的工作就是招募优秀的年轻老师，他们给出2年的时间贡献给偏乡的孩子。
是。
那2年的时间对于偏乡的孩子来说或许不算长。
是。
但是对于年轻的老师来说是宝贵的青春。
没错没错。
所以你容不容易招募呢？
我们今年刚完成第一届的招募，其实让我们觉得蛮感动的。第一届其实我们开放的名额非常的少，只有8个。那当初我们收到的申请书是将近200份，来自全台各地的申请书，平均年纪24到25岁之间。那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我觉得我们社会大众，或许包括我自己，都低估了台湾的年轻人对于这片土地的认同跟使命感。那年轻的生命的确是很宝贵的，但是这个宝贵该怎么使用，其实去偏乡教书一点都不是牺牲奉献的。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它更是给予自己的一个很宝贵的一趟旅程，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其实到最后，我相信收获最多的是我们自己，成长最多的也会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很知道他们想要从这个其中，不只是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孩子，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够从中变成一个更有视野的年轻人。所以这是他们给自己的一份投资在这个里面。
那安婷这么年轻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价值哈，所以我们要好奇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哈，是不是也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呢？
是我出生在一个很简单的家庭里面。我爸爸是一个律师，我妈妈是一个小学老师。我在台北出生的，但是在7岁的时候就搬到台中，就是我妈妈的出生地娘家这样子。那在台中我长大到我读完高中，后来我就跟刚主持人讲的一样，我在高三毕业之后我就去美国读书，读了4年，工作了1年，后来回台湾这样子。
是。那你高中是读台中女中吗？
是。
所以你是从小就很会读书吧？
对，没什么其他的专长，只会读书。对。
那有没有比较弱的科目可以让大家感觉平衡一点？
我最弱的科目一定是体育啊，但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我一定是一个相对很聪明的人。其实比我聪明的人我相信很多，但是我绝对是一个非常会考试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只是在这个体制里面被训练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机制，让我可以在考试里面都知道怎么样去作答。所以在这个体制里面过得还不错。
那你为什么会在12岁的时候信上帝呢？
我妈妈是外公外婆最小的孩子，我的外公外婆在我妈妈出生过后没几年他们就信主了，所以我的妈妈算是她的所有姐妹里面唯一一个算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但是其实妈妈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真正的去接受这个信仰，所以出来社会工作之后我就慢慢的离开了。那我自己12岁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本来是我们要全家去探望住在美国的阿姨，但是出国的前2-3天我妈妈忽然洗澡的时候摸到腋下有一个硬块，后来紧急的检查发现是一个恶性的肿瘤，也就是乳癌。那个时候妈妈就紧急的开刀处理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我妈妈很勇敢哦，但是作为一个小孩子心中还是有很多害怕。我有个弟弟，我弟弟跟我差了快要6岁。那个时候我12岁，其实我弟弟才刚上小学。我妈妈很勇敢，她要接受化疗的时候就请理发师来家里直接把头发都剃光了。对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妈妈光头的样子。那看着那样，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震撼很害怕的，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失去我的妈妈，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我的弟弟讲这件事情。那化疗的过程里面，那时候外公已经过世了，但是我的外婆不断的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非常多的支持跟关怀。所以在结束化疗之后，我妈妈开始回到教会，也慢慢的在重新接受这个信仰。那我那个时候那么小，但是看到我妈妈接受基督信仰，那个时候一开始是觉得非常的气愤的，我觉得我的妈妈被洗脑了。在最虚弱的时候，怎么会有这一群人来利用我妈妈的虚弱来给她洗脑？所以其实我一开始非常的反感，所以我妈妈再怎么邀我去教会我都不去。但是很多时候是在自己身为人的软处里面才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神哦。就是刚刚有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其实最大的 软弱是我的体育，我的体育真的非常的糟糕，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办法改善。那我小学毕业之前，我的体育老师忽然做了一个宣布，后来知道他骗我们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宣布说，这个教育部有改规定，说那个小学毕业生一定要考过一个体育的考试才可以毕业，不然就要留级。那我听了很可怕，我觉得天哪，我的考试都考这么好，但是体育考试要是没考过，那我难不成小学毕不了业，觉得很丢脸。那我只记得是一个篮球的考试，我也只记得老师说要请我们站在就是篮球场上的某一条线上面，在一个限定的时间里面投进假设十颗球。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可能，我几乎印象中从来没有投进任何一颗篮球，所以我觉得我就死定了。那我排队在准备要考试的时候，全班的同学都准备要看我的好戏，因为我其他的科目都不可一世哦，就只有在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看好戏。那在排队的时候，我真的是无助到我想要找一个就是随便怎么样的神我来祷告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快没办法了。所以我只知道我妈妈常常跟这个神祷告，所以我就跟这个我那时候完全不认识的神说，哎，这个神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求你帮助我考这个试，因为我真的自己没有办法。那如果考过的话，我看我就是带水果去教会给你，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教会信仰。那考试的过程其实很像是一个电影哦，假设是一分钟好了，前面一半的时间好像超级顺利的，就是假设要投进十颗，九颗就已经投进了，全部的人都哗然，就怎么可能，这个刘安婷就是这么糟糕的体育，怎么可能前面一半的时间就已经投进九颗，只剩一颗，那大家觉得他稳过了。在这个时候我心中就开始得意起来了，就觉得我也没那么糟糕嘛，所以我也不需要这个神嘛。但是没想到一得意起来的时候，后面一半的时间我一颗都投不进，明明只剩一颗。后来到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我只好又再一次对这个不认识的神祷告说，拜托你帮我，我没办法了。就真的像电影一样，好像慢动作那个球就在最后的几秒钟投进了那个篮筐啊。那这个故事虽然其实很小，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冲击是有的，就是说，诶，这个神竟然这样应许我的祷告，那我虽然觉得很固执很反感，但是我也必须信守我的承诺，所以我就在那之后来到了教会，跟我妈妈来，刚好那个时候是复活节，所以我就跟着教会的少年团契的朋友们一起来画彩蛋啊，然后读复活节的故事啊，慢慢的在那边交了朋友，开始去认识这个信仰，在教会里面就先开始变成一个慕道友这样子。那真正我完全接受这个信仰，可能要到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了。真的会接受信仰，其实是国中第一年级的上学期，我还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以至于我同学常模仿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已经自负到目中无人的一个状态哦。我一个朋友到现在还很喜欢学给我听，他说我们考完那个段考的时候，我坐在位子上拿着一叠考卷哦，我记得国中是考八个科目吧，八科的考卷，我就一张一张的数，数什么呢？数我到底有几张考100分，然后还大声的数出来让旁边人都听得到。我心想说，要是我现在看到有这个同学，我可能也不想跟他做朋友，但是那个时候完全不自觉，其实几乎那时候没有真心的朋友，但是我没有自觉。那国一下学期的时候，开学那一天，我的同学们真的受不了了，我们班上56个人，55个人全部联署抵制我，就是那一天一瞬间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告诉我说他们没有一个人想要跟我当朋友。那这个的带头者其实是我以前认为最好的朋友，所以那个心情是很受伤的，好像被背叛的感觉，忽然被抛弃的感觉，再加上我个性很倔强，我不愿意跟我的爸爸妈妈讲这件事情让他们担心，所以我就回家的时候自己关上房门自己哭。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然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哭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朋友都没有，所以我唯一能够讲话的对象就是那个不太熟的耶稣，所以是被逼到一个绝境了，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我只能读圣经，我只能跟耶稣讲话。但是在那过程里面，很多圣经的话才真的很真实的来安慰我，来进入我自己的心灵里面，慢慢去体会说，哦，原来这么多的话语是有力量的。那 其实我也不知道耶稣到底那时候有跟我实际讲什么，我不是一个就是会听到耶稣好像讲话的声音的人，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是很真实的带领我在认识他，在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样子。那很有趣，半年之后，一个学期过去之后，这个带头排挤我的朋友有一天来跟我说他信主了。那他的教导里面，他认为他应该要请求我的饶恕，他也要饶恕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奇妙哦，就是我们彼此在学这个饶恕的功课，然后我们开始来重建这个友谊的时候，其实那个是很不一样的。其实他到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那后来我的朋友们一个一个回来了，回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求他们回来，是发现神在这个半年期间不止带领我认识他，其实他在雕塑我的一些身为人的很多的刺，他把一根一根的拔掉。那我觉得我变成相对非常柔软的人，这个柔软很重要，因为他让我有同理心，去意识到说原来当一个人无助或者成绩不好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所以让我不会去瞧不起别人，因为我曾经也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我的成绩反而比以前来得更好。以前是班上第一名，到后来我是全校第一名，甚至到国三的时候是那个是中部五县市模拟考的第一名。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学到的是，其实真正厉害的人不是闭上门来自己读书的人。当我愿意开始分享的时候，我开始很愿意去帮助成绩相对比较不好的同学。其实我相对帮助的也是我自己，因为我一次一次的在把那些观念啊、知识啊解释给人家听，其实内化的是我自己。所以到国三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用花什么时间在复习、在读书，我都花时间在教别人。而且我在考机测之前，我看我的同学们都去拜文昌宫，然后我就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义愤填膺，就觉得那个没有用，你不要拜那个，所以我帮全班的同学一个一个祷告。我妈就笑说，其实考机测以前我们家电话费暴增，因为我都没在读书，我都一直打电话给同学说你不要再去拜文昌宫了，我来帮你祷告。结果祷告这么久，我妈还担心说是不是机测就搞砸了，都没有在读书。但是我机测也是考全校最高分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神在这过程里面教导我，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远远不及神的力量可以达到的。所以即使是在被所有的人排挤的那个过程里面，神的信实跟富足是在那个里面被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是我得奖了或者是我出名了才真的是神在祝福我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神最祝福我的时候是在神给我很多的考验跟逆境的时候，其实神真正在雕塑我的信心在那个里面。
所以当你的骄傲被拿掉了，开始去分享的时候，其实反而得到比以前更好的成绩，更多的友谊。
是是。
那你自己是一个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适应的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啊，但是2008年就是你18岁的那一年，你却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你想要到美国去读书。
是。
当时为什么会萌发这样的想法呢？
这个想法的起点是大概我高中一年级的暑假，那个时候我高中读的是语文自由班，我那时候很想很想把我的英文学得很好。那我的堂姐是在美国长大的，她很优秀，她读那个时候斯坦福大学。那我就觉得省钱的学英文的方法是不是就去住我堂姐那边，那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课我可以修，这样我可以去融入当地的生活。那我的堂姐也就很热心的去帮我找一下他们史丹佛大学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课程，所以我就申请了，然后也很幸运的上了。事后才知道其实我很幸运，因为其实那个录取率没有那么高。那我去的时候也没有预期这个课程是这么的真实哦，因为我以为是就是暑假的课程应该是比较轻松的课程，但是它是真的是史丹佛大学开给史丹佛学生上的课，所以是非常严谨的课程。那我在那个暑假里面，其实虽然课程非常的困难，但是我其实觉得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哦，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上课的时候是可以跟老师顶嘴的，而且老师是很开心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写报告的时候原来不是要去总结那个作者原本说什么，原来我最重要的是要讲出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而且我可以跟别人不一样，而且我可以犯错，而且那是被鼓励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哦，其实现在我有一点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自己在美国读了一些时间的书之后，但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冲击。我好羡慕美国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是可以为了自己的兴趣，为了自己的动机来犯错来读书。在台湾那个是我没有的特权， 所以我回台湾之后那个冲击一直都在。那我就觉得我比美国的同学都来得努力读书，我美国的同学都是早上九点十点上课，然后下午两三点放学，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比他们来得这么多的努力，但是我最终能够考上的学校却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的学校一样能够鼓励他们真的去做这些这么不一样的学习，去体会这些学习的境界跟喜悦。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师哭着说，我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尝试。我的老师就说，去啊，你不尝试你一辈子会后悔。其实我很谢谢这位老师哦，但是除了这位老师之外，全世界都是反对的。我的学校是很传统的中南部的升学的学校，从来没有帮学生出国读书过。那我的父母其实本身是很愿意支持我的，但是他们身旁的朋友还有我们的亲戚长辈都觉得，如果孩子要出国读书，早就应该开始准备了，才不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这边嚷嚷，而且你要付很多的钱去请所谓的留学公司才可能有机会。我们家里没有钱请这个留学顾问，也没有从小就培养我要出国读书，怎么可能？那他们还算给我爸妈听。那时候我要申请的学校平均的录取率大概 10% 左右，里面大概也只有 10% 的国际学生，然后在 10% 的国际学生里面大概又只有 10% 有奖学金。那美国的学费很贵，如果没有奖学金是绝对读不起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灰心丧志，不过我觉得我爸妈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心中也是紧紧抓住神的，所以他们听了这么多反对的想法，但最终是回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到底是不是你放在案庭里面的。他们有很多心中的挣扎，想要保护孩子不让孩子受伤，但是又想支持孩子追求他自己的梦想。他们也背负了很多外界来的压力，觉得我的爸妈疯了，怎么可以允许孩子做这么神经病的事情。但是这些压力这一些彷徨，他们都是来到神面前交托的。如果没有这个交托的动作，我相信他们也是凡人，他们其实很难去做到真的愿意全力支持我的这个程度。当他们发现这个想法在他们里面是很有平安的时候，他们愿意鼓励我去做这样的尝试，虽然知道我一定会受伤。那在那个准备的过程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因为我白天读台湾的联考，那时候快高三了，晚上读美国的考试，一天最累的时候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然后到后来出国读书的时候，其实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很像是美梦成真，又有奖学金，又有我心目中的学校录取我，可以让我去做开阔我的视野的一个动作跟旅程，所以我很感恩啊。那个时候是因为这样的理由离开的。
是，那父母的全力支持加上你自己这么的努力哈，后来安婷是申请到了十家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哈，然后你选择了普林斯顿，当时感觉到这个是上帝为你预备很好的一所大学吧。
对，其实我原本普林斯顿是备取的，然后原本是要去读哥伦比亚。那普林斯顿是后来他那一年全世界的备取只录取不到十个，就是备取变成正取的不到十个，所以他全世界这不到十个学生是打电话通知的。我确实觉得神的这个祝福跟恩典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在上哥伦比亚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天哪，已经出乎我的期待了。那今天又给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是排名第一的大学，所以那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对啊，那个时候是跪下来跟神说，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是我自己成就的，一定是你在这个里面。
而且在那个之前，其实你在台大已经推甄上了政治系跟外文系，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对上帝充满了感激哈。
对。
那带着梦想实现的开心心情到了美国之后，学业应付的如何呢？
一开始其实非常辛苦的，因为从来没有真的用英文受过教育，所以就算说我考试拼到一个可以进到普林斯顿的成绩，其实从头到尾要用英文来做任何的事情，其实还是一件非常挑战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身旁的同侪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精英，在他们身旁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教室里面最笨的那个学生，就觉得又没有家人可以问，我家人没办法帮我，然后我那个学校没有台湾的学生，所以我也没有同乡的可以来帮一下，所以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无助是很强烈的。那大一最困难一堂课叫英文写作课，那英文写作课困难是因为它是不分你的母语来上课，所以就是全部的人都是跟英文为母语的学生一起上课，那他们目的是要让你可以写作像是一个专业的学者一样的一个程度，是很好的初衷，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训练。 但是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因为教授上课的方式是我们每一两周就要交一个五页的小报告，这五页小报告写完之后是上传到一个匿名的平台给其他的同学看，那小班制嘛，是一般大概十个学生左右，所以你上课之前要负责把其他大概九个同学的作品看完，上课的时候就是教授带着所有全班的同学一篇一篇匿名的来评论每一篇文章，但是就算教授怎么样说，还同学们就事论事啊，不要伤感情，其实还是一个很尴尬的时候，因为我同学都觉得这个午夜报告轻而易举，前一天可能写一写就好了，但对我来说其实很难，我甚至要一整个礼拜甚至熬夜才可以生出这一份午夜的报告。那每一次评论到我的文章的时候，虽然是匿名，但是同学们其实都猜得到是谁的文章，然后同学们也真的是就事论事哦，就是完全不顾感情，所以从头可以批到尾，就是说这个开头实在太弱，这个文法实在太糟糕了，这个架构实在太不符合逻辑了，这个结论实在太不够力了，然后等等等等。那有一次有个同学讲到很激动，然后就说这个同学到底怎么样考上我们普林斯顿的、啊？那其实那个在台下在座位上的心情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一定是的哦。而且跟你出国之前的喜悦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接下来安婷是如何走出这股难过的心情，继续在美国的一切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再继续来聆听刘安婷姐妹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刘安婷姐妹。虽然年轻，但是她是 Teach for Taiwan 这个非盈利机构的创办人和理事长。安婷从小就是个成绩优异、考试名列前茅的孩子，功课是她的强项，但是体育就是她最弱的项目了。但是在小学毕业前的一次体育考试中，他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之后终于肯跟多次邀请他到教会的母亲一起去教会，也受洗。国一的时候，骄傲于自己优异成绩的安婷，经历了一段被全班同学排挤的时期，却在读圣经跟上帝祷告之后，又经历了上帝带领他和同学彼此饶恕和好的过程。从此安婷变得乐于帮助同学在课业上的学习，也热心为全班每一位同学祷告。高中时期，安婷应付课业依然得心应手，在台湾是一个适应教育体制非常良好的学生，但是在一次暑假的游学经历中，让她憧憬到美国去读大学。在父母和极少数人的支持和安婷自己的苦读之下，最后他拿到了美国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全额奖学金，开心满心感谢神的到美国实现梦想。但是大一一开始，安婷就面临巨大的语言障碍、课业压力，甚至有同学说出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考上普林斯顿的这样批评的话，当然让安婷非常的难过。但是这才是他到美国的一开始，那么接下来又有哪些挑战呢？ 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刘安婷的分享。安婷，那后来这份难过的心情是如何平复的呢？
我心里面其实有很多怒气哦，但是其实也没有用。离开教室的时候，我记得，教室外面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松鼠，那我就盯着那只松鼠说，哎，你知道我宁可做你，因为至少你不会被质疑为什么你配得在普林斯顿。我就已经难过到跟松鼠在对话了。后来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觉得神跟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对话，因为我就质疑神说为什么要来这边让我受苦，但是神提醒我说，其实你知道两三个月之前你是在那边极大欢喜的赞美我说，神啊，谢谢你让我进来普林斯顿，我要一辈子赞美你，我一辈子爱你。那个时候你是这样说的，才过了多久的时间，今天你来咒骂我。那神提醒我说，其实他把我带来普林斯顿不是要让我来享受更多的风光或者来享受更多的第一名，他带我来这边有比第一名来的更深刻的意义在这边。所以他带我去想哦，第一名是什么，你真正可以学到的东西是什么，你被人所质疑的时候，你在被扩张的视野跟你的信心是更真实的。而且他让我环顾四周去意识到，其实我是多么的幸运能够在那个地方跟这一些这么聪明这么不一样的同侪在这边学习，教授在这边学习，我为什么拘泥在自己的不足，却没有看见在这身旁这么多宝贵资源是神放在我旁边的。所以在那之后，当我的心被感恩而不是怨怼充满的时候，我开始眼睛好像被开了，可以去看到在我身边这么多的恩典是我之前忽视的。那心态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读书上面的压力跟我的态度也有很大的转变，反而在我用感恩的心情去开始读书而不是汲汲营营为了证明自己的时候，我的成绩开始有更多的进步。当然这过程不简单，至少过了一年之后我才能够真的用这个感恩的心情来读书哦。但是其实我很谢谢神教给我这个功课。
那么虽然大一曾经被同学这样的批评，但是安婷在毕业典礼上很风光的拿到了论文首奖。
对，
但是这个过程很不简单。
对啊，我们学校的论文是一个奇特的传统，通常大学是不会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的，但是我们的学校有这个他们很骄傲我们很痛苦的传统，就是毕业的时候要写个论文。这论文不是随便的论文，在我们科系是120页到150页的一个论文，全部当然是用英文写。然后我读的是公共与国际事务嘛，所以我那时候选的题目是在柬埔寨，然后我在学习期间还要请假去柬埔寨做研究，去柬埔寨去了两次，从纽约飞过去，而且是从台湾转机还要过家门而不入，因为是学期中间，所以我其实没有放假，我只能转机然后去柬埔寨然后又转机回纽约。那我每次去大概都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然后要完成的事情是很多的。从一下飞机，我记得飞机降落时间都是差不多中午的时间，我从下午1点就开始有行程，所以我是从机场然后飞奔去下一个行程，然后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面，我常常要完成40-50个访谈的动作，而且那个时差其实是差很多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时间跳时差就开始做这些事情。所以那个冲劲我真的觉得大概只有21岁、22岁的青春肉体可以来承受。那后来在最后，其实另外一个很艰难的课程是要写完这个论文，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语言的挑战，因为全程100多页用英文来写。那从我做完资料的收集到我的论文截止只剩下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真的是觉得怎么可能，很多次在中间我都快崩溃了，我都跟我教授说我休学一年好了，我怎么可能写得出来。但是我教授也很支持我，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恩典其实也是很多的，总之各式各样的支持在这个里面让我最后完成了这个在我心目中是我的第一个小孩，好像生了一个小孩一样。然后在最后您说的这个成绩很好，其实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觉得我生完这个小孩我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得意，我完全没有在奢望我要去得什么奖或者成绩可以多好。 但是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学院是只有两个奖项吧，那我们毕业生有90个人，所以我想说怎么可能得90个人里面的两个奖项，就是太困难了。但是真的是在最后这个论文首奖公布的时候，没想到竟然是我的名字，是毕业典礼当天才现场公布的。我上台的时候其实心中有很多的感动了，因为我记得只不过4年以前，我是那个连5页的报告都写不出来的人。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多么信实的带领我成长，以至于我4年之后能够写这个120页的论文，还可以打败我众多美国同学拿到第一名。那我觉得这个第一名本身也不再只是表面的第一名，这个第一名让我意识到其实背后有多少的值得感恩的这个带领跟祝福，在这个4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的同学也很感动，因为其实他们知道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困难。
所以安婷从大一进去的时候，曾经被同学质疑说这个人是怎么考上普林斯顿的哈，到后来得到了论文首奖，真的算是扬眉吐气哈。
对，
不过在普林斯顿的4年里面，除了课业是重头戏之外啊，其实安婷有很多次珍贵的海外实习经验。
是，
好，你去过了非洲加纳，去过了大地震之后的海地，也去了巴黎的贫民窟，去了日内瓦等等的地方，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些海外经验当中你被打开的视野跟你所领悟到的一些生命智慧呢？
我可以举个故事好了，可能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开始我去所谓比较贫穷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在帮他们，是我在祝福他们，或者是我在被使用去拯救他们，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完全被颠覆的，就是比方说我去海地的时候，是大地震之后的海地，那其实他们以物质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匮乏的，那个时候难民营大家都还住在帐篷里面，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对我冲击来说最大的一次的对话，是我跟海地当地的一个牧师，他自己地震之前他是一个老师，他还不是一个牧师。那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原本是在办公室学校里面，然后真的是看到山崩地裂，那他第一个直觉的反应就是往家里跑，因为家里有他的妻子跟两个女儿。好不容易跑到家里的时候，看见他的妻子抱着他的小女儿在哭，因为他的大女儿还活着，但是一只脚被压在一个钢筋下面，血肉模糊。他知道海地所有的医院几乎都塌了，不可能有任何的地方可以救他的女儿。他也知道唯一的希望应该是在邻国，就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边境那边应该会有一些救难团，所以他就决定要背着他的女儿一定要去邻国那边找帮助。好不容易跑到了邻国边境，真的那个时候有一群原本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度假的外国的医生，在那边设了一个医疗的一个临时的帐篷，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麻药啊消毒啊，那里面有个简陋的手术室，他把他女儿送到手术室里面，但是外面一排一排躺着是各样的伤患，讲难听一点好像在等死，因为没有任何的药或是治疗可以给他们。在那个时候其实他跟我说什么叫绝望，那个叫绝望，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但是那个时候他觉得最奇妙的地方是他开始哼歌赞美神，他开始哼歌赞美神的时候，原本只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了，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其他身旁的人开始也跟着他一起来哼歌哼诗歌赞美，然后慢慢这个歌声好像传染的一样，就慢慢的传到整个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病患区，全部的人夜色已经黑了哼着在唱赞美的歌。他说你知道我那时候一切什么都没有，我甚至可能失去我的女儿，那身旁的人也更是什么都没有，甚至可能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但是当他们开始赞美的时候，神所降下的那一个平安跟喜乐是非常非常富足跟真实的。那你知道在人的贫穷里面，在人的绝望里面，神还是依然有他的希望，神还是依然非常信实有怜悯的一位神。那我听这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替他打抱不平，我问他说你怎么还可以赞美神，为什么这个爱你的神要把这么大的一个苦难降在这么多无辜的人身上，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怎么可以真的说得出来他是爱你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他是恩典的神，要是我在你的位置上我真的没有办法赞美，太困难了。但是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问我安婷，你觉得你是爱这个 gift 这个礼物， 还是你爱这个 gift giver， 就是你爱这个给予你礼物的人。如果你爱的是礼物，那今天这个给你礼物的人，如果不给你礼物了，如果给错礼物了，他就不值得你爱了，这是条件式的爱。但是如果你爱的是这个人，今天他不管给不给你礼物，他给你什么样的礼物，你都是一样的爱他，那个是无条件的爱。那耶稣爱我们是后者的爱，但是反过来，你爱耶稣是怎么样的爱？这一句话其实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很惭愧，就是确实其实我觉得我对神的爱是很有条件的。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哦，就是只不过是一个海地的牧师跟我讲的一段话，但是它影响到我今天很深层的一些价值观。我自己觉得很讽刺，当初我自己是说我要去帮助他们，其实真正被帮助的是我自己。在信仰上面被提升的，真正我所看到的神的荣耀的彰显，不是透过我，是透过这一些正在经历这些苦难的人，在他们身上我看见最美最深刻的一些见证，真的被建造的是我。所以在加纳，在柬埔寨，在海地，甚至在巴黎的贫民窟，到最后我觉得都不是我在帮助他们，当然我希望我是有贡献的啦，但是到最后真的收获最多的一定是我自己。所以我觉得神透过这一些经验很深刻的在雕塑我对于他的认识，还有对于自己很多生命的价值观的一些看法。
那你在这么多的地方实习过或是走过哈，所以你毕业之前是不是会预设说，诶，我未来应该就是在非营利组织来工作的一个人员了？
对对对。
但是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却是在企业界耶，为什么呢？
我在日内瓦实习的时候，日内瓦是非营利领域，有人戏称它为非营利领域的首都，因为很多世界的最大的非营利组织的总部都在日内瓦。那我在那边原本是抱着一个朝圣的心情的，想要去看世界上最大最棒的非营利组织是怎么样运作的，但是反而相对的我看到很多非营利领域的通病或者是一些缺陷，但是这些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想象过的。那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没有很好的解放，就觉得很受挫折。那在这个时候，我的在日内瓦的主管听到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他自己在来到非营利机构之前，他其实在很多不一样领域打滚过。那他觉得如果我一辈子的视野跟看见都是局限在这个非营利领域里面的话，那我是一个心胸相对会狭隘的人，我永远没有办法有新的思维跟新的工具来解决我所看到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拉高我的高度可以去看到跨领域之间有什么样可以去互相学习的地方，因为我只待过一个领域。所以他鼓励我趁年轻的时候何不去冒险一下，去做一个你可能没有想象过你会做的工作，有可能你就爱上这个新的工作，因为你从来没尝试过，但是也有可能你终究发现你的兴趣还是在非营利领域里面，但是至少你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看过其他的地方，你会知道说有哪一些其他的思维跟方法是可以来帮助你做更好的非营利工作。所以就凭着他的这一段话，我就真的是在大学四年级在找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去找非营利机构的工作，最后很幸运的被一个管理顾问公司所录取。那管理顾问公司其实在我们这种所谓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蛮抢手的工作，因为福利很好，薪水很好，升迁也非常的稳定，然后社经地位也相对的高，所以后来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在管理顾问公司里面工作。
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年呢？因为好不容易做了一个转向，然后我从书里面也看到其实那边的主管也都对你很好，给你很多成长的机会。
那之所以只有一年，是因为刚好在这个一年的期间里面我现在做的这个 Teach for Taiwan 的想法开始算是萌芽。那远距离的在台湾这边开始有一些前辈跟我的同年龄的同侪对这个题目这个 topic 有很大的兴趣，那也因为我爸妈，因为我妈妈自己是老师，看到一些教育现场的问题，所以他们开始从教育下手，也就是说他们在我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在偏向教育这个领域从那个时候开始去耕耘。那他们一开始是在嘉义跟台中，对，所以从国高中开始他们在做的这份工作其实我也看着就学着，其实一定有它的影响。 所以一些前辈跟我的同年龄的同侪跟我一起开始研究说，在美国 Teach for America 就是为美国而教这么成功的这个组织，这个模式有没有可能引进台湾。那一开始我也只是抱着一个当顾问的心情哦，我就说那对于这个组织，它的创办人就是我的学姐，所以我可以帮你们做一些研究报告，我也可以帮你们去他们的国际部的总部在纽约去谈判，说有没有可能跟台湾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所以我原本就想说这两个是我的业务，那其他事情交给台湾的人来做。也没想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越陷越深哦，越来越觉得心中对这件事情很有很强烈的负担，也发现其实好像没有其他的人在这个时候能够来带领这样的事情，就其实我是很默默的希望有其他人出来，这样我就不用放弃我在美国的工作还要思考回来台湾这件事情。后来我真的很强烈的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做却没有人做的时候，我觉得就面临了一个自己的抉择，差不多就是在我工作一年的时候。但是就像您说，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不好，其实他对我很好，而且我也成长很多，所以那个抉择不那么简单，挣扎了许久。
当你要做这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神求一些印证啊？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他的呼召？
有啊，其实很多的人在为我祷告，这是我觉得最感恩的地方。那神从来都没有很明确的跟我说什么时候要辞职，然后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一直不断在我身边去放下很多很重要的机会跟人跟声音，以至于我知道说是神的应许跟印证在这个里面。当我决定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很多资源好像相对的自己就跑过来了，很多素未谋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鼓励在他们的心中，会甚至写信来给我，或者是跟我说。那我觉得神一直都是信实的，当我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但是我跪在神面前，我跟他说我在这里，我愿意听你讲话，我愿意做你的事情的时候，后面的事情几乎都不是我自己成就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因为是他的计划，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资源是他所供应的。对啊，所以这个印证即使到今天还是我觉得非常的富足。
所以自己确定到一个程度之后，你真的就回美国去辞职，
对，
然后打包你的行李。那因为这一期的变动说实在蛮快速的，
是
你当时的内心深处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复杂呢？
其实即使到回台湾的那一天，在飞机上，在意象中我是跟神在拳打脚踢的，我就质疑神为什么要把我千里迢迢带去美国又千里迢迢的带回来，你可以保证我会成功吗？你可以保证我不会受伤吗？对啊，但是作为人我觉得那些软弱都是很真实的，也唯有很真实的去面对这些软弱，你才知道你是人他是神。我知道不顺服他不是聪明的选择我知道顺服他是最有智慧的选择，我也知道我再怎么害怕唯有顺服他我自己才能够也领受最多的祝福，所以终究我是知道我要顺服，但是很多人的软弱跟情绪也很真实的在这个里面。
那你问神说为什么把你千里迢迢的带到美国又千里迢迢的带回台湾，后来你有答案吗？
其实出国在这五年的期间有很多的破碎，这破碎不一定是我身上本身的破碎，当然那也有，只是有很多是我看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的破碎。在美国也有很多的破碎，在贫穷地方有很多的破碎，在什么样的地方都有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破碎。那这个破碎里面你会觉得很痛苦，因为当你为这个世界心碎的时候，我觉得人的直觉反应是你会想要保护自己，所以你想要创造一个距离，以至于你不用去看到或去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但是其实耶稣自己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神，他看到这个世界不完美，他的做法是让自己第一线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自己去经历那个破碎，自己去看见那个破碎，甚至自己为了这个世界而自己的身体去破碎。他并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的，但他知道随着破碎，其实那个带出来相对的是很吊诡的跟心碎并存的一股喜乐跟满足，因为你真正的跟神一起在同工。我们的工作不是去做救世主，好像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才叫一个荣耀神的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直接把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用神迹把它解决，他做的一件事情是跟痛苦的人一起哀哭，跟受伤的人 在一起医治他们，甚至有时候他甚至没有医治所有受伤的人，但是他跟他们在一起，那个一起破碎的那一份伟大，是我真正所越来越爱慕憧憬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从前所不知道可以拥有的爱，还有它深度的来自跟神同工的一个喜乐在我里面。喜乐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不论环境怎么样，你都跟神是同工，你透过神的眼睛看事情，你让自己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在这个里面很真实的去接受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很低线的一些生命故事，那我觉得是最珍贵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在安婷说的这个自己不断被破碎，然后又不断的被神的爱充满的信仰过程里面，你觉得你自己生命有些什么改变？
一直不断到现在还在学习的改变是，让这个我不再成为我生命的主词，就是不再问说我想要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最喜欢什么。其实这些用我做出发点的问题，没有办法带出真正最永恒的答案。反而当我去投降，当我去顺服的时候，我的这些答案自然会浮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转变。
那其实在基督信仰里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说，上帝对人是有计划的，特别是当人回头看的时候，常常发现这个天上的最佳编剧呢，在很多事情上埋下了伏笔。如今安婷是 Teach for Taiwan 的创办人，但是这好像真的也不算天外飞来一笔。事实上在你大学选科系的时候，你就在这个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申请书上写下说，我最大的希望是 education for all， 是透过我在威尔逊学院所学的，为世界上的每一个孩子的受教权尽我的一份心力。所以或许当安婷到企业界工作的那个短暂的时间曾经忘了这个初衷，我不知道哈。但是上帝好像没有忘记，上帝召唤你回台湾来实现他放在你心中的这个热情，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那个初衷本来就不是我的，是神放在我心中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我忘记了，但是神把我抓回来了。但是我也并不觉得在那个企业工作那一年是背离神的计划的，其实我很感恩神在我的生命中放下那一年，因为那里面所磨练到很多的能力对于现在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上帝带领你特意的去绕了这一圈，其实也是要学那一年要学的东西。
是，
那么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你最想跟听众朋友哈，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说些什么鼓励的话呢？
我觉得年轻人会有跟我自己一样很多的彷徨跟无助，有的时候我觉得放轻松一点，尤其是基督徒的话，其实神在你生命中有独一无二的计划。当我们放下自己的彷徨跟想要掌控的那个欲望的时候，才比较有机会真的有那个安静的心去看到去听见神真的想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事情是什么。对，那在神里面的关系，我觉得被爱充满的时候惧怕就离开了，所以我觉得先被这份爱充满，然后抱着这一个安全感去做不一样的尝试，神在每一个步伐里面都会去保守每一个人，所以不要被自己的害怕给捆绑住了。
是，所以基督徒很宝贵的一个资产就是心中有一个确据，知道上帝其实是在带领你的。那如果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其实我不太是一个喜欢直接叫人家信主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个很固执的人。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是其实这份爱是好甜美的，是非常令我珍惜的宝藏。所以或许你还没有信主，其实抱着一份好奇心，可以试着了解看看到底我们这么多人在讲的爱是什么。那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恩典跟祝福随之而来。
好，那我们真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刘安婷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 节目中的来宾是刘安婷姐妹，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我想相较于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刘安婷应该算是相对成熟的。她走访过的地方已经不少，她曾经克服的困难超越许多年轻人所有过的。在她心中所拥有的梦想，她所领受到的生命智慧，她正在执行的工作等等，格局和理想性都不小。这样一位姐妹提到自己经历上帝一路的带领，生命产生最大的改变是不再让我成为生命的主词。他发现当放下很多以我为出发的想法时，会比较容易在安静中知道上帝的心意。顺着上帝的旨意行，往往会有最美好的结果，过程中也会得到最完备的资源，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计划。但是其实不让我成为生命中的主词，必须有一颗愿意被上帝破碎的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很多基督徒在祷告中也常常跟上帝说，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求你来祝福我。但是圣经中有一段耶稣教人祷告的祷告词，在路加福音11章2节这边记载着，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真的是一种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态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相信上帝在你我心中所启动的梦想是超乎我们自己想象的。当然，顺着走下去，也将会领受到最多上帝所要教导我们的人生功课，也会得到安婷所说的那种与破碎并存很吊诡的喜乐和满足。愿我们的人生都拥有这种喜乐和满足。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刘安婷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可以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鳜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声叹息过